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门口还有暑贴医治与神圣健康。今天我们看讲义的20页，上一次那一课还有最后一段，请看圣经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我想直接看，对不起，第八章不是第二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二、第三节，一起来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还有16节，又在旷野，16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我在这里给了一个标题，就是更伟大的医治。其实把医治的意思更广泛的看的时候，神不只是要当我们生一个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被认为要进医院的那种疾病，我们生病的时候神医治我们，不只是这样。在圣经里面，神想要医治我们是比这个范围更广，而且可以说更伟大的一个医治。他把人类堕落以后，我们整个的生命落入一个残缺、不健全、无法按着他应该有的彰显神的荣耀的这种光景，神要把它挽回过来、改正过来。圣经有时候也称这个叫做医治，事实上那个才是一个更完全的医治。而我们身体得到医治也不过是那个伟大的医治的一部分而已。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不时的想到这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对准那个目标，我们才会真正的是走在神造我们也救赎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到底他想要怎么样得着我们，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啊。我们有一点病痛，我们很容易把心放在那个上面，想要得着痊愈、得着舒畅，所以我们就很看重那个。可是你如果去读有一些属灵人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当他们更深刻的认识主的时候，他们都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或者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借着一个神的儿女或者神的仆人为我们祷告，然后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很神奇的、很奇妙的、超然的得到医治，我们觉得那个是很奇妙的事，事实上我们会觉得那个是神很大的荣耀。可是你只要去看一些属灵人的传记，他们常常不是这样看疾病的。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追求常常放在这些事上面，并没有。他们也经验医治，他们也为这个祷告，可是他们会更多的想到一个更深刻的目标，更伟大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整个人得着医治，这是一个更伟大的医治。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那是代表一个救赎，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世界的权势里面拉拔出来。 神首先把他们带到旷野，那是我们前一阵子我们讲旷野历程的时候提过的，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真正的医治他们。我们蒙救赎以后，神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制作的完全，恢复的完全，所以他允许我们经过旷野，他希望我们在那里得着更完全的医治。可惜神的百姓他们不太懂这些事，他们常常只把目标集中在我现在遇见的难处不舒服的事情，我要得到舒畅就好了，其他的无关紧要，那个才最要紧的事，他们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一旦遇见渴，他们就抱怨，饿抱怨，炎热抱怨，有仇敌抱怨，无论遇见什么抱怨，他们抱怨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神会让我们遇见这些，我就是要不要这些就好了，只要不要这些，那就是好像就是人生的目的似的。可是神不是这样，你应该知道神让他们有充足的水，充足的食物，有充足的各样的东西，对神一点都不为难，但是那不能够使我们得着最大的益处，不能使我们终究享福。所以神有的时候把那些东西好像抓住不给他们，对吧？有的时候神为了被他们一直抱怨，神有点被他们惹怒了，生气了。很有趣，我们如果生气我们就不给他，神不是，神刚好要生气就给他。你有没有发现在旷野，所以神好好的时候，充满了爱，充满了对你的期待，充满对你信任的时候，神有时候就不给你，你知道吗？可是当你一直吵一直吵，神被惹烦了，神就说好给他。可是那个给不是要放纵他们，要惯坏他们，不是的，是要可以说是惩罚他们，可以这样讲，也是要让他们知道神可以给的，神并不是没有能力。所以你要肉，好，就给你一个想不到的肉。摩西本来还以为每一个人分一块肉，他连这样他都觉得你怎么做得到，在旷野哪来的那么多肉？神不是给他们一块肉，对不对？神使他们肉吃到吃不下，还每一个人捕捉藏了，这收藏了许多肉，就在旷野。神的意思就是他有办法，他有办法。可是显然那个时候并不是他最好的旨意，所以我们曾经提过那个经文，后来诗篇的作者被圣灵感动提到这一件事，说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他们心灵就变成软弱。原来神想要更完全的医治就没有达到。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神是还在对待他们，希望他们明白那是神的爱，神的心意。他说他在旷野任他们饥饿，任凭他们饥饿。其实我们在读旷野故事的时候，好像没有读到这个，我们好像读到的是他们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他们玛纳，给他们肉吃啊。可是我想有神没有在他们一缺乏立刻给他们，神要看看他们什么样的反应，神要他们叫他们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想他们饥饿过，但是没有饿死，不会饿死，神还是给他们。可是神为什么任命他们饥饿，要叫他们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得着更完全的医治。可惜他们常常没有，所以后来神就使他们有的得吃，可是他们就一直没有得到医治，最后就倒闭在旷野。那在这里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把一个焦点放在一件事上，就是关于禁食。因为在这里神任凭他们饥饿，让他们没有东西吃，跟禁食没有吃东西是类似的。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一些关于禁食的教导，我不管那些是多么有名望的人教导，也不管他有多少奇妙的见证，我还是要本着圣经告诉你，我所读到的圣经关于禁食的教导是像这样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教导人，轻易的教导人说遇见苦难的时候要去禁食，这是很普遍的一个教导。可是说实在话，我 我不知道圣经什么地方提到过这个话，我好像没有读过。你读过吗？什么地方提到我们遇见苦难要禁食？先生有外遇禁食，儿子功课不好禁食，家里有人生病禁食。很多人教导我们这些事，写书，有的可以写厚厚一本书，引经据典写。可是他们其实找不到多少这样的根据，说神这样教导没有呢？你不要轻易的教导这个。事实上，我跟你说，苦难跟禁食是同类的东西。你没有必要，已经有苦难的时候还要禁食，苦上加苦自己找，没有必要。没有人会故意去找苦难，不是吗？苦难神安排，允许我们遇见，你何必？神已经安排这个苦难，你还要刻意去禁食，没有必要的。苦难要做的工作跟禁食要做的工作是类似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这是这里讲的，神任凭他们饥饿，神没有说他们因为遇见苦难，为了解决问题，所以应该要有饥饿。神没有这样讲，神在他们好好的时候，任凭他们饥饿。当人教导我们说遇见苦难就要去禁食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目标就是说，禁食可以使你的苦难解决，对吧？要不然你为什么遇见苦难还要禁食？苦难已经够苦了，还要故意饿自己。他意思说，你遇见苦难，你好像饿一饿自己，能够祷告更有力量，所以神就会化解你的苦难，你先生会回来，孩子的病会好，这个问题会解决，鬼会被赶出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除了这个，我不知道，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被教导要禁食，还有没有别的目标？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那个常常并不是神的目标。如果苦难是神允许我们遇见的，你干嘛把焦点放在要逃脱那个苦难呢？你应该问的是那个苦难，神想要做什么工作？苦难本身就会做成那个工作，目标是要叫我们成圣，叫我们像耶稣，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这是希伯来书很清楚的讲，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是要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圣经非常清楚讲，而圣经在那里并没有说，所以你们就要去禁食来达到这个目标。不用了，因为苦难本身就有禁食的意义，对吧？当你遇见苦难，遇见你的环境像旷野一样，遇见一个难处，使你没有办法说，哎，每天很自然的安稳睡觉，各方面都很自然，你就是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当你这样的时候，人就有机会不单溺于世界上的宴乐舒适。就像17世纪那个牧师 Richard Baxter 所说的，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这些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免得我们以为现在我们这个合家都平安，各方面都顺利，我们就觉得好像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了，似乎那就是天堂的开始，我们以为那是永恒。不是的，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神是要做一个真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有一天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才能够像摩西在这里讲的，叫我们终究享福。但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所以你没有必要在遇见苦难的时候一定要去禁食，除非神特别感动你。至少那一定不是一个原则，因为苦难跟禁食是同类的东西。你在苦难当中禁食，通常你的目标是想要结束那个苦难，可是其实神借着苦难是要成全美好的事情，使我们像耶稣。那圣经关于禁食到底是怎么样教导的呢？我觉得反而是当我们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时候要禁食，你知道吗？我相信尤其在新约时代，我们应该这样。在新约时代，我觉得我们特别应该这样，当我们平顺的时候，我们特别应该要禁食。如果你的禁食是因为要表达忧伤痛悔，那也很好， 当你失败的时候，但它不一定是苦难。像旧约以色列人也在失败之后，他们就禁食。事实上后来他们禁食的动机已经歪了，所以当他们去问先知撒加利亚的时候，得着的是责备，对不对？神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禁食，但是已经不再是明白那个意义了。可是当我们没有苦难的时候才应该禁食，因为禁食跟苦难是同类的东西。你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松散，比较容易慢慢的松弛下来，放松，我们不再警醒。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借着禁食提醒自己，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不是靠食物来活着的。不要因为肉身有食物我们就觉得安逸。你当我们有得吃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渴慕，我觉得那是很好的操练，对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啊？所以很好，这个安提亚的教会，圣经说他们常常规律的禁食侍奉主。我还是常常觉得新约时代最好是这样。我也相信这是为什么安提亚教会一直的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在那个地区成为神的见证，后来还能够差派最好的宣教士影响整个的世界。因为他们过这样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就像遇见苦难一样，他们借着禁食提醒自己进行祷告。试试看好不好，用这样来认识这些事。如果我讲的是没有错的，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延伸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如果有人他们没有苦难，他们也还没有去进食，可是他们已经那么小心的警醒的度日，或许他们并不那么需要常常进食，对不对？我是指个人而言啊。可是就一个教会而言，我想在属灵的教会可能都还是需要有一点这样的操练，因为大概不会每一个人都经常活在那个警醒里面，我们人有惰性，所以有这样的操练我觉得是蛮好的。很多属灵的操练或者属灵的一些经历，一些外在的表现都有类似的情况，比方说方言，保罗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显然说方言是好事。保罗自己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说方言。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不是说方言本身属灵，是说方言要造就自己。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没有说出那个方言，还是得着同样的造就，可以不要说方言，对不对？我的意思说，可以不要整天一直在说出方言来，对不对？以前荣教师教导我们一件事，我想他大概也不是他发明的，可是我确实很少听见别人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说出来的方言，在他们心里面说方言，没有说出来的一样的果效。我懂那是什么意思，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如果你懂得这个，你使你的生命经常在一种真正的安置在主的手中，活在圣灵里面，把自己安息在神的手中，那么甚至连在心里面说方言都不一定需要，好像那个说方言的果效记得就是安安静静在那里就有那个果效。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想不只是你，我就是说这个话的荣教师，我也知道他还是需要有不时的要开口说方言的，我们都还是需要的，你懂我意思？其实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禁食是一样的，一个人可以在某一些情况里面他不需要禁食一样有那个果效。可是大致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大概总有一些时候还是需要一点这样的操练，所以你如果给自己定规一点这样的操练是蛮好的，但是不要一下子就变成一种非常的伟大的志向啊！你大可以试试看这样做，说未来三个月我要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或者两餐禁食，比方像这样， 我记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你懂我意思吗？先试试看，这样不要那么快就听人家讲那些要禁食七天啊、21天啊、40天啊。我可以告诉你，台湾教会刚开始流行禁食的时候，20几年前，很多人有这些见证，哇，到处我听见人家这种见证。那些在做见证的，如果他原来就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或者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现在可能还是，他如果原来不是，那些在做见证的今天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他们都是在名字不时的出现一段时间，后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因为人不是靠那个变成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的，没有人靠着那个，你知道吗？也许神要使用一个人，也有可能带他经历过这些，但是没有一个人自己想办法说我要禁食40天，后来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没有这种事。你到头来还是会说，只有神的拣选人才可能被神使用，就是这样。所以主希望给我们一个更伟大的意志。我们在好一段时间，一两个月前，我们在主日聚会讲好几个月前了，在主日聚会我们讲小先知书，讲到撒加利亚书，后面提到主所受的伤痕，那可能是圣经里面提到主所受的伤痕讲的最深刻的一卷书了。就是福音书也没有多叙述这个，福音书叙述主受的伤痕的过程，但是没有对于关于他受的伤痕这个论题有更深入的说什么话。以赛亚书53章也提到一些，可是我觉得很可能撒加利亚书后面那几章提到这个讲得很深刻，我也觉得大概就讲到那里就好了，不要像那个电影受难记那样那么过度的凸显出耶稣受的鞭伤的那个残忍痛苦，那个我没有觉得圣经太强调这些。我这样讲也许有点觉得我有点反传统，可是我确实觉得是这样。因为圣经没有那么深刻的强调这些。我想有一个原因，神并不是要用我们因为看见基督受多少的伤而感觉到那种爱而受感动来得到提升，有一部分是这样，可是神并不太着眼于这个。主好像着眼于那个伤痕所带来的医治，因为主盼望我们知道那个伤痕，当我们自己也受伤的时候，让我们跟主一样从那里得到医治。我并不觉得像受难记那样用了20分钟讲主受鞭打会给人深刻的关于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一件事，我不觉得。我也留意看当年看那些电影的人，后来他们在论坛报上啦，在一些刊物，在一些场合，我听见他们谈到看那个电影得着的感受，我好像没有听见，几乎没有听见有谁着眼在其实他的鞭伤，圣经唯一讲的一句话就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好像没听见什么人特别强调这个得医治这一件事。可其实那个是鞭伤很重要的事，这个医治不只是指的病的医治，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主一样在世界上都将要领受一些伤痕， 有的时候是从仇敌来的，有的时候是从恨我们的人来的，有的时候是从恶人罪人来的。可是圣经非常清楚的讲，有一些伤痕是从义人来的，知道吗？诗篇里面大卫很清楚的讲，有一些伤痕是从义人来的，也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从他领受伤痕的时候，虽然那个伤痕不应该加在我们身上，可是似乎对于那个加诸伤痕在我们身上的人，神并不讨他们的罪。哦，你要弄清楚啊，不是每一次伤痕都深渊在我，主必报应。大卫说，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这是一个非常认识鞭伤的人，虽然他没有活在主降生之后，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讲得非常好，这跟我们前一阵子在讲撒迦利亚书讲到伤痕的时候讲的一件事啊，是很接近的。就是神不只要我们从伤痕得到医治，神要我们明白，常常我们受的伤痕本身就是医治。你有没有从心里面认真的听这句话？这句话讲的有一点奇怪，这个奇怪就是要刺激你认真去想，接受这个话。你不要等到别人给你解释的清楚，弄得完全，你自己要解释清楚，自己要弄清楚，自己要从心里面接受这个话。没有别人能够帮助你这一件事，只有你自己能够帮助自己这一件事。就像我们在主日聚会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姊妹，一个医生的太太，后来她先生背叛她，而且几乎是设计背叛她，她受非常大的伤害。当她受那些伤害的时候，心都破碎了的时候，而且还是一想起这件事以来的那种台湾就硬了，就是很过不去，非常过不去。可是那个姊妹她的反应多么好，她很可能经历过一点时间，不是立刻有那么好的反应，我想。可是她，我想她很快，其实你要能那样反应，越快越好，越快越容易走在正路上。她很快的不再看那个伤痕，不再有这个伤痕的感觉放在目标上。我刚刚最后讲的这句话是最关键的问题。我再讲一遍，一个人能够开始明白，开始决定，不再把我能够从伤痕里面拖出来，不再有伤痕的感觉当作我的目标，你就有福了，你就真正的走上得医治的道路。因为常常那个伤痕本身就是医治，而且就像讲这个话的那个作者加了一个评语，是我很多年都同意的。他说，神很可能有许多的伤痕，神并不在今生把它完全挪去。想讲这个话需要一点勇气，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说这个话不太受欢迎，因为我们多半听的话都是宣称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可是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理，那才是真理。我告诉你，你不要追随谁那些给你叫出来说预言的人，我刚刚讲那些话才真正叫做先知的话，你相信我，那才真的叫先知的话。那个姊妹说，伤痕，这个伤痕成为我的生命通往耶稣的心的路径。他那个伤痕成为一座桥，成为一个通道，成为一个路径，通到耶稣的心。他说借着这个，他知道坟墓是何等的黑暗，那意思就是他知道基督曾经为我们下到怎么样的黑暗。他明白这个，从心里面明白这个以后，当他 转头在世界上看见人心的黑暗，你在里面受到了创伤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没有太了不起，因为你看过基督曾经进到的坟墓是多么的黑暗。可是就在那个黑暗当中，它里面可以找到天堂，可以找到天堂。他很清楚的讲，我知道那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我能够认识那个姊妹，我一定会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个姊妹明白这一件事，她这样讲，她说就是到今天，我想她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受伤的一件事已经是多年前的事，她说就是到今天那个伤口还有的时候隐隐作痛，那是真正的伤口。可那已经他已经不是想说，哎呀，我还没有得医治，刚好相反，他认为那个本身就是医治。借着那个还隐隐作痛的伤口，他的生命继续的被持守在医治里面。弟兄姊妹，那就是医治很重要的秘诀。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件事。好，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下一课。下一课是你讲义的21页，是吧？如何帮助小孩得医治？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题目就是小孩子怎么样得医治？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得医治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帮忙，反而有的时候小孩子帮助我们，对吗？在天国会有一种很有趣的原则，叫做小孩子必牵引他们。你读过这个经文吗？有没有读过？告诉我这是在什么地方的经文。小孩子必牵引他们，你有没有一点印象有这种经文？有。以赛亚书11章在讲到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记得吗？在那里有一句话，小孩子必牵引他们。有的人说那是指的基督，也对，可是我想不只是指的基督，那是一个天国的原则。基督率先走出那个原则来，表明出那个原则来，可是今天一直是这样。但是当然小孩被交在我们手中，我们还是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说如何帮助小孩得医治是对的，可是一个聪明的父母，一个聪明的老师，一个聪明的大人，他可以在帮助小孩子的时候，他可以从小孩子学许多的功课，到一个地步回头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帮助小孩子得医治，他会说我从小孩子得到很大的祝福。圣经最动人心弦的记载之一，就是耶稣喜欢小孩子，他喜欢小孩子到他面前来，包括有的时候在聚会当中小孩带来扰乱，他还是喜欢他们。我相信为什么门徒曾经叫人家不要把小孩子带来，我想那个时代的小孩跟现在小孩应该还是一样，他们注意力没办法集中太久，他们会发出一点声音，他们会有一些动作。当然我们在教会还是有一点规矩，留一点规矩，小孩子动一下没有关系，但是他如果一直常常在走动，我们还是要管一管他们，因为对他们也有帮助。可是主没有因为这样禁止小孩子到他面前。我们喜安堂以前的冬夏令会经常在报名单上就清楚的写不准10岁以下的小孩子进入会场，我很多人都跟他们争论不要这样写，现在他们写的比较委婉一点。当然有规矩是重要的，但是我想根据圣经，我们不要轻易的拦阻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8章有一些小孩子得医治的故事，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个管会堂的，也就是 这管会堂在那个时代等于是像今天教会的传道人的意思，教会的长老传道人的意思哈。有在会堂里面做领袖的属灵的领袖，他的女儿病了，12岁的闺女病了，那他就来找耶稣，求耶稣到他家里去，主耶稣就跟着他去，要去他家医治他。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路加福音八章从40节一直到56节。可是几卷福音书都记载一个事情，表示这个的次序确实是这样。你知道福音书有的时候次序不一定完全按着发生事情的先后次序，也不一定讲完这个再讲那个，表示这两个连着发生，不一定。可是这件事情呢是连着发生的，因为几乎每一个福音书记载这一件事都在主耶稣去雅鲁这个管会堂的家里要医治他的女儿的路上发生一件事，就是有名的血肉的妇人的故事啊，你记得吧？在这里也是这样。那我们不详细讲这个患血肉妇人的故事，我们在这个课程别的地方我们稍微提过。可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是雅鲁，你请了主到你的家里去为你的女儿祷告得医治，中间杀出一个打岔，他已经很急了，杀出一个患血肉的妇人，我想你不会很高兴，对不对？至少你会着急，你很难很安详。何况主又好像好整以暇的，明明那个患血肉的妇人已经得医治了，他还要停下来，还要一定要把那个女人找出来，嫌那个费一点时间，因为那个女人不是立刻承认，所以主需要他不晓得问了几次，他坚持有人，当他第一次说的时候显然没有人承认，所以门徒就觉得主很奇怪，大家都挤像挤捷运一样挤得要命，你怎么知道什么谁摸你，每一个人都摸到你。可是主讲的摸是那个真正的触摸，那个把他的能力吸引出来的触摸，比如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发出去。我不知道主讲了几次，那个女人终于战战兢兢出来承认，主还跟他有一点对话。我们常常独立的读这个故事，可是不要忘记旁边有一个雅鲁，而且如果你是雅鲁，那实在是很熬炼人，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拖延的试验，好像主会拖延，对吗？需要经历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烦躁着急的一个试验，因为着急烦躁生怕来不及，这个态度跟信心是相悖的。而我们的主在这一方面，他常常不会有一个态度说对对对赶快赶快赶快，他当然不会这样。就在我们急得要死的时候，主常常好像故意的，常常就更加的很自在的老神在在的这样说话跟做事。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主觉得对付我们这个烦躁远比他女儿得医治重要多了。这就是主常常想的，你想想看，如果你跟主能同心，那就会很不一样，你就不会有一大堆的问号，对吧？你如果也是跟主一样同心，看主这样，你就在旁边会意的微笑就好了，对吗？可是雅鲁需要学一点这个功课。后来到了他的家，快要靠近的时候，人家出来禀报说：“不用夫人去了，夫子去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那是另外一个熬炼，这是一个，他大可以说：“果然来不及，对不对？我的担心就成为事实。”这是一个绝望的一个试验。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经历这个，在那个女儿得医治之前，她还经历第三个试验呢，就是有许多人围在那里哭，那些我想都是真的关心他们的人，有爱心有情感的人。 可是主做了一个特别的动作，他把这些人都赶出去，轰出去。事实上主是把他们轰出去。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人的情感会是得医治的拦阻，这是确实的。所以有时候你生病，我给你一个建议，特别不要跟你最亲近的人讲。我不是说每一次都这样，有时候你会觉得需要请他为你祷告，可是我给你一个建议，不要每一次都这样。也许有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太亲近你的人讲。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他们比较不容易啊，置身事外，用信心为你祷告。很可能他们比较容易一听你这样，你本来是告诉他们是要请他为你祷告，他们可能不是先为你祷告，开始告诉你说，哎，你这样不行，哎，这样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就替你着急，然后替你出很多意见。嗯，你懂我意思？也因为这样，我顺便提到，如果这个原则是对的的话，那么有可能你生病的时候也不要急着要去跟懂得医疗、懂得医药的人讲，因为他们很容易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给你出这些意见，对吧？当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我也认识有医生护士，你跟他们讲这个，他们才不给你这些意见，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会，对，要依靠主为你祷告。我不是，我已经讲过神圣医治的时候，我讲过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医药的尝试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撇清这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信靠主。哎，就像在这里，主需要把那些人全部轰出去，然后他才能够行出神迹来，使那个小女孩得医治。我讲了这几个点，你试试看去想一想好不好？我没有讲得很绝对说一定要怎么样，可是至少值得想一想。我提到有一个试验是什么，就是拖延来不及，是我们烦躁的一个试验。一个就是真的来不及了，绝望的试验。另外一个就是亲情情感的试验，就是主进去使他得医治。主吩咐给他东西吃，有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事。我有点觉得也许当主把那个小女孩拉起来，她坐起来之后，她的样子并不像已经完全健康的样子。有可能主并不是每一次医治我们的时候都立刻成为完全的健康，有的时候是好像不是每一次这样，所以他还是要我们自己用一点信心，我想可能是这样。所以主叫他们给他东西吃，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有点是一个考验，对不对？无论他本人或者他的父母都有可能觉得说，啊，他刚刚还病成这样，会不会我们现在立刻给他东西吃会不会不好，是不是要给他吃清淡一点的，这一点点就好了，喝一点这个稀饭的汤就好了之类的哈。可是显然主叫他吃的是正常的东西，而当他用信心吃下去的时候，很可能他才真正在外观上面也更多的回到健壮的样子，这是可能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原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好像现在我们还做不到的事，然后超自然的水流才会涌流出来。主常常试验，这一点我很确定。一个人得医治不明白这个，他不会很认识神的医治，因为这是神常常做的手法。我记得读过一个故事，就是在西安城发生的故事。有从那里出来的有一对传道人夫妇，他们自己有一个教会，可是他们也得到神的特别的带领跟安排，他们有一些医病的恩赐，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在家里面接待一些人，特别接待一些病人，他们教导他们神的道，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这样。那所以他们家经常有一些病人在。那 所以他自己的孩子还很小，他自己的孩子连游玩的时候有时候玩的都是聚会的游戏，这是牧师的孩子容易发生的事。他一个小女儿跟他的同伴两个人在会堂里面玩，那时候没有聚会的时候，他们在会堂玩办家家酒，他们玩的是聚会，就开始为病人假装一个洋娃娃还是什么，为病人祷告啊，像这样，像他妈妈所做的。然后那个时候会堂里面有一些病人，他们也留在会堂，在那安静在那里祷告。其中有一个先生，他生病的情况他是没有办法吃东西的，他平常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吃东西，他病得很严重。那这个小女儿当然知道，她平常都知道妈妈他们怎么样服侍这些病人，为他们祷告，她都知道，所以他们就在那里为这个洋娃娃当做病人在那里玩的时候在祷告，就为他祷告。他说就提到那个先生，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主耶稣求你使某某先生能够吃马铃薯，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就能够吃这样。那当然他们在祷告的人他们也听见，他们大概觉得小孩子讲的话很有趣。那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吃晚餐，外国人嘛，就递餐递食物这样。这个弟兄就跟师母说，请把马铃薯递给我。大家都停下来说，你不能吃啊，你不能吃这个东西，他大概只能喝一点点汤之类的。他说不，我要吃。他们说不行，你这样你的身体现在这样不能。他就给他们讲说今天下午发生什么事。他说如果那个小孩子有这样信心，我不要伤害他的信心，我就是吃了死了也没有关系，我要吃。那一天他吃下去他就痊愈了，就得到医治。小孩子必牵引他们，不是吗？有的时候这里有另外一个医治的例子，约翰福音第四章，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小孩子的医治的例子。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哈，雅鲁的女儿，还有你记得上一次还上上次我们提过那个患癫痫被鬼附的那个小男孩哈，他的父亲来求耶稣，记不记得？还有在这里这个大臣的儿子，这他父亲来求耶稣。你会发现在这三个例子里面，一个小孩子要得医治是由父母来求耶稣的，因为他们还小，所以父母有责任。可是我要大家特别注意另外一点很要紧的一个点，这里没有说他妈妈来求耶稣，是谁来求耶稣？爸爸。很好，我发现很多家庭孩子生病都是妈妈在为孩子祷告。我蛮相信的，如果爸爸带头为孩子祷告，很可能力量比妈妈还大一点。这不是说男人，你姊妹们不要不高兴，我不是在侮辱你们，刚好相反，我是在尊荣你们。因为如果只有妈妈祷告那很好，主也会做工，可是当爸爸愿意起来祷告的时候，家里一定至少有两个人祷告，因为妈妈本来就会祷告。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就会更加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很可能一个家爸爸应该带头祷告，遇到这些事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末了一段，这个大臣的儿子这个故事，在这里我想到医治需要的信心，好像在这个大臣身上有三个层次的信心哈。一起头他会去请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他因为听见人家提到耶稣怎么样帮助人，他就信了。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的信，这个也很重要。他相信别人所讲耶稣的事情，对不对？相信的一个见证，这个很好。有的人连听到这个他不一定相信，你知道吗？可是他相信，所以他有一个行动。后来第二，当主亲自说你的你可以回去，你的儿子活了，圣经说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对吧？对不对？这是第二个层次，他信耶稣说的话。然后他有一个行动，他每一次的信心都有行动，这一次的行动就是他就真的回去了。他刻意去找耶稣，耶稣并没有跟着他去，跟着他回去，可他就独自一个回去，就相信了。 他也没有责怪说这个传道人为什么不到我家去看。有的人会责怪牧师没有真的去他家看，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抱怨说牧师都没有来看我。其实有不少弟兄姊妹去看他，可他觉得那些都不算，牧师去看才算。你自己要失去一个福分，谁告诉你牧师去看才算？对于有信心的人，路边的飞鸟也有可能带来食物，不是吗？这个大臣信主所说的话，这是第二个层次。等到他回家看见孩子真的好了，他就问那是什么时候，这个很要紧哈。他想要知道，那不是因为不信而想要知道，你看他后来的反应就知道。显然这里没有讲的很细节，可是显然他听说那孩子好起来的时间，他算一算就正是主跟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间。圣经就说他跟他全家就都信了，这一次他信的是主自己，对吧？信人家的见证，人家的传言，再来信主自己讲的话，后来就信主自己。到这一步，人的生命才真的恢复到神的面前，不是吗？嗯。所以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也很有责任要帮助孩子，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为他们祷告，或者逐渐教导他们也来依靠主。有的时候甚至父母需要先悔改，然后孩子容易得到医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问问孩子，你有没有什么得罪主的地方啊，也许他需要悔改然后得到医治。可是不要忘记，特别对小小孩，有的时候是父母要省察自己，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问题连带使我们儿女受影响。你说为什么我犯错要祸及我的儿女？因为他还在你的管辖底下，神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你跟他的生命还有相当的连结。父母跟孩子的连结不是在脐带剪断之后就没有了，对不对？那是逐渐逐渐松掉的，随着他的长大。所以本来你们就是生命共同体，你需要知道你对他有责任，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是父母要先悔改。当然有时候确实是孩子需要悔改。我记得许多年前听见我们教会一个家庭的见证，不要告诉你们是谁，免得那个当事人不好意思。其实是很好的见证，是他妈妈跟我说的。他们家有两个孩子，那个那么的还小，我讲的可能不太完全，但是意义差不多是这样。有天那个哥哥可能是感冒还怎么样，就是一直咳嗽咳嗽不停，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跟他的妹妹有一点争执，他就一直骂他妹妹，一直在数落他妹妹大概是。可是他就一边数落，虽然祷告了，可是还是一直咳嗽，可是他不放手，一边咳嗽一边还是在骂，还是在跟他妹妹起争执，就是像这样。可是后来他妈妈大概终于成功的劝他不要再这样啊，后来他愿意停下来，愿意不再跟他妹妹起这些争执，后来就不咳嗽了，后来就得到医治。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孩子逐渐成长，可能我们也确实要教导他也学习依靠神。我记得我们中间也有一个家庭，那个小孩发烧，所以大概请假回到家，还是下午不上课的时候中午回来父母都不在，在上班，可是奶奶在，奶奶就跟他说你要去祷告。那个孩子还很小，可能读小学一二年级，大概他很乖，那个小男孩就去祷告，一祷告就好了。小孩子常常经验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小孩子可以经验这样的事，甚至他们有时候可以为别人祷告。我很喜欢一个故事，以前我想我讲过，也许在这个课程前面的时候我也提过。再来，在美国有一个牧师，他后来神使用他很多年做一些青少年的工作，特别做帮派分子的小帮派分子的工作。他现在应该已经70岁以上的年纪，还继续在 这一个合场上有美好的服饰，但是美国被这被敬重的牧师之一了。经过那么多年，他没有变成，没有在一些方面失败都很好。这个弟兄他年幼的时候，差不多十岁左右，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气氛不对，家里都没看到人。后来发现他们全部集中在他爸爸的房间，他才知道他爸爸胃出血，好像继续出血，医生没有别的办法，然后医生就在那边宣布说他大概没有办法，就预备后事这样。这个小男孩很震惊，他就因为大人在那边也没有他说话的余地，他就跑到地下室去，就去那边祷告，大声祷告。很好，这个显然父母平常教育的蛮好的，小孩子会自己这样去祷告。他没有想到，因为在美国他们冬天有暖气，所以那暖气从地下室有通道上去，所以他祷告的话借着那个管道上去，房间能听得一清二楚的，都听见他在祷告。他爸爸已经是快弥留了，听见他儿子的祷告，就一个信心放在他里面，他就跟他的家人说把 David 找来，他叫 David， 把他找来。所以他来，他全家同心合意的为他父亲祷告，后来得着医治，他父亲得到医治，又活了许多年。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我很喜欢想到很多年前我听一个老牧师讲的，就是逾越节那天晚上，主吩咐他们每一家预备一只羊羔，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代表基督，对不对？在那里当然包括救赎，可是救赎本来就包括医治，何况诗篇有一句话说他领自己的支派领自己的百姓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当然那个可以指的灵性，可是我想很可能也包括身体。每一家有一只羊羔，所以你不要只等着来到教会才能够得到医治，好吗？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可以信靠主。如果你觉得力量不够没有关系，你如果常常跟我们，不要做一个独行侠，我们最好每一个家庭也不要只依靠我们的家庭的雅各团契小组小家，不要只依靠这个，最好你有一些，即使你没有在这里面有更多的连结，至少你有一两个家庭跟你关系比较密切，我觉得这都是好的哈，不要做独行侠。这样在很多方面可以彼此帮助，有时候我刚好不方便，可以请另外一个姊妹帮我去接孩子啊，或者是把孩子暂时放在另外一个家庭啊，办一点事，大家彼此这样帮助，我觉得很好。除了这个以外，遇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彼此代祷。我觉得主在那里讲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如果有一家没有能力预备一只羊羔，或者是一家吃不完的一只羊羔，可以几家合起来用一只羊羔。你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哈，就是你觉得说你不够有力量在这个家里面信靠主，或者说说不定夫妻有一位不认识主，或者是没有那么火热，有另外一个家庭扶持，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应该相信这个事，好不好？我们盼望我们教会更多的家庭常常在自己的家里面经验神的医治。我们应该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要以为都是用我们的信心要帮助孩子，我们一定要相信小孩子本身的信心是很奇妙的。像我在这里提到那个乃曼的故事，上一次我们提到乃曼的故事，乃曼后来得医治是借着一个小女孩的介绍，对不对？对吧？介绍到先知那里，也许用我们今天的话，你也可以说一个小孩也可以把我们介绍到主那里去。韩国那个大教会的牧师赵永清牧师，你有没有听过？你记不记得他怎么样得救的？他年轻的时候不到二十岁的，他得了肺结核病，病得要死，他躺在病床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每一天有一个比他小几岁年轻的女孩，她本身还不到二十岁，比他小几岁一定更年轻，一个女孩子在青少年，每一天去看她， 不是因为看他很帅去看他，不是的，他有负担，每一天去看他，给他传福音，他原来完全不能接受福音，一直都把他骂出去，每一次，每一天去，每一天去，也不怕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肺结核的细菌。后来有一天，他终于改变了，把头转过来，开始跟他讲话。后来他给他传福音，带他祷告，之后那个女孩就没有再来了。可是赵文基就是借着那个宗旨，他得救了。那小女孩大概不知道他拯救的人是一个这样的人。赵文基从来没有提那个小女孩，后来他有没有去找他，有没有找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许他从来没有找到。我甚至这样想，说不定他因此感染了肺结核，自己死了。我刻意这样讲，意思是说，即使这样，很可能也是值得的，对不对？我这里录了一两个小孩子的信心的例子哈，我不多讲，因为我把那个故事写得很详细。可是关于这个天父必看顾你，你记得这一首诗歌。人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那首诗歌写成的是这样写的，那个一对牧师夫妇，他们牧师应邀去一个地方讲道，结果早晨起来，他发现他太太病得严重，他觉得他应该照顾他太太，所以就要想打电话告诉对方他没有办法去讲道。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他的家的那个小孩跑去跟妈妈说，妈妈，天父必照顾你，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他妈妈就因此得到信心，就把他先生叫回来说，你不要打那个电话，你去，上帝会照顾我。所以他先生就去了，那以后他太太得到痊愈，而且在他先生回来之前，他就写成这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他先生是一个音乐家，就谱了曲，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很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一个小孩子的故事。很多孩子是这样，我们应该要相信。小孩子有单纯的信心，我们应该想办法不要责骂他们，勉强他们，但是激发他们。我很喜欢一个小故事，我自己发生的小故事，你大概听我讲过。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同工，他的大女儿现在已经大学，可能快毕业了，可是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女孩。他们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探访或做什么，她会坐我的车，因为不时有家庭坐我的车，所以我车上有时候会放一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多玩偶的时代，可是不知道谁送我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熊的玩偶，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车上，小朋友到了我车上都很喜欢。可是有一天，那个小女孩，她叫吴怡乐，她上了我的车，她说：曹牧师，为什么你那个小熊到哪里去了？我说：哦，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我说：怡乐，你要不要为那个小熊祷告，让我能够找回他？我现在想起来有点讶异，我那个时候怎么敢这样做？万一他祷告没有找回来怎么？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小熊到哪里去，我完全没有把握会找回来。所以我这样跟他讲，那个小女孩就笑一笑，就不理我，就没有表示答应，我也没有勉强她。大概过了没几天，因为我们不舍得在一起，她可能又坐我的车，又再一次提到，坐我的车，我看到她，我又再一次想到这个小熊，我就跟她说：怡乐，你有没有为我那个小熊祷告？我要找到那个小熊，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个小熊。她又笑一笑，不回答我。第三次，我再一次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说：有啊，我有为你的小熊祷告。他这样讲很有意思。我不是故意这样然后想办法去找，我没有。我到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小熊怎么回来，可是就在那个小女孩第三次说她要祷告之后，好像才一两天还两三天，那个小熊就回来了。所以下一次我可以拿那个小熊给他看，我也不多教训他，我就这样，我觉得那样就够了，你懂吧？小孩子可以在从小的时候这样。我今天接到一个 email， 曾经有一对夫妇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过，他现在在南部，他们在那边有好几年，后来他们有了小孩，他们现在老大是五岁多一点，五岁三个月大。 他爸爸给我写信说，你能想象吗？我那个小家伙他会教我骂一件事，因为他爷爷给我写一封信，提到他小孩子说一句什么话，他觉得说这不是很神奇吗？我就跟他说，哦，你有一个小圣徒，才这样跟他讲。结果他再给我写一封信，讲到这个，他说那个小孩子有一天跟他阿嬷讲，他说阿嬷，如果有人欺负你或者凶你，对你很凶，他有时候会看见他阿公对他阿嬷凶，他说阿嬷，如果有人欺负你或者凶你，你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跟耶稣祷告。我想他讲很远地方，他爸爸家的一个注解说大概是指的隐秘处吧。他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跟耶稣祷告，这样他一定会听你祷告。这是一个小孩，五岁的小孩讲。我常常觉得如果大人不轻看，不嘲笑，也不否定小孩子单纯的信心，小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更容易继续有那个单纯的信心。很多小孩的信心都是被大人毁坏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讲一些看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话，就会被大人骂，会被大人说他幼稚，类似这样这样，我们不要这样。谁告诉你孩子逐渐长大他们就应该要不相信童话故事，都要相信你所认识的那些打打杀杀的世界上的样子呢？谁告诉你的？当然他们自然就会知道童话故事不是真的，可是那个童话故事的灵会维持在他们身上，那个相信神可以做奇妙的事，相信会有奇妙的事临到的那种感觉，那是小孩子从小就有的，他们后来会没有都是被大人给抹杀掉的。当然你不抹杀他，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也逐渐想抹杀他，那至少我们做他父母的，做老师的，做长辈的，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去抹杀小孩子的信心。我相信这样一个小孩长大的时候，他们继续持守这样的信心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